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六，圣母无玷圣心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援助东方教会上会全体会议与会成员，教宗表示，愿和平的道路能够在冲突的丛林中找到空间。教宗关怀遭受强烈地震灾难的阿富汗人民。书记咨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关于新宗座宪章的实施。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表示，愿世界家庭大会能在当今悲惨处境里注入生命力。佛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友谊与对话，为世界和平做见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您是善心撒玛利亚人的形象，让我们不要忘记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和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冲突的悲剧。这是援助东方教会上会全体会议于6月23日结束之际，全体与会人士前来梵蒂冈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向与会者发表讲话时所强调的，教宗希望和平谈判能取代暴力。教宗首先感谢在场人士，是他们将教会和教宗的慈爱带到乌克兰和那些接纳难民的国家。教宗说，食物减少，武器呼啸声增加，因此让我们不要停止祈祷、守斋、援助和工作，以便和平的道路能够在冲突的丛林中找到空间。接着教宗谈到了叙利亚，他表示12年的战争使叙利亚陷入贫困和沮丧的荒漠中，教会在这个国家的援助虽然是巨大需求海洋中的一滴水，但教会的这一滴水绝不能缺少。随后教宗谈到了援助东方教会善会的工作，希望他们与普世教会正在进行的同道协行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相一致，共同前进，达成一首仁爱交响曲。教宗说，继续寻求共识，远离任何把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孤立和封闭起来的诱惑，好能保持开放的态度接纳弟兄姊妹。最后教宗总结说，有必要检讨中东主教会议的成果，同时需要找到最新的手段和合适的方式来表达与该地区教会的密切关系。另外，也希望在几年前启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协调小组的工作能够恢复，包括共同反思中的黎巴嫩。教宗方济各6月22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特别提到遭受地震灾难的阿富汗人民。该国于6月22日凌晨发生强烈地震，已导致至少1000人遇难，1500人受伤。这场里是 6.1 级地震，震中位于在阿富汗东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方。阿富汗政府与人道主义机构立即提供帮助，以预防造成人道灾难。教宗说，在过去数小时中，在阿富汗发生的一场地震导致严重伤亡和损失，我向伤者 和受地震影响的人表达关怀之情，特别为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及其家人祈祷。我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能减轻心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痛苦。另外，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中，也对墨西哥两位耶稣会士和一名平信徒6月20日在圣堂中遭杀害表示悲痛。他说，有多少人在墨西哥遭杀害，我以关切之情和祈祷与受这悲剧影响的天主教团体同在。我再次重申，暴力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痛苦。书记咨议会于6月21日下午4点举行线上会议，为时约一小时。这是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颁布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圣座新闻室在会后发表的公告称，教宗方济各在他的寓所圣马尔达之家连线参加了会议，其他成员即罗德里格斯书记、马克思书记、奥玛利书记、格拉西亚斯书记和安邦各书记从各自的国家也连线参与会议。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和贝尔泰罗书记则在梵蒂冈连线开会。与会的各位书记就落实新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仪式，分别谈了各自的看法，也集中讨论了8月29日至30日将召开的全体书记会议的组织情况和将要讨论的主题。下次书记司议会预计将于9月份举行。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已于6月22日傍晚在罗马拉开帷幕。除了在罗马举行大会活动以外，教宗方济各也邀请世界各地教区在地方层级欢庆家庭的美好。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了他对本届大会的期待。法雷尔书记首先指出，新冠疫情无疑严重打乱了教会牧灵生活的各个面向，两年来无法举行团体聚会，我们的圣堂里不能举办祈祷会等等。因此，我期盼本届世界家庭大会的举办能如同在教会内注入维生素那样。以往我们邀请了许多家庭共襄盛举，但我们知道这阵子很多家庭害怕旅行，特别是孩童年幼的家庭，所以我们邀请了世界各教区的代表、各大洲的代表出席。他们是不同教区、教会团体、堂区、平信徒运动和组织的家庭生活使徒工作负责人，投身于婚姻和家庭生活领域。为此，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重视教会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准备过程。由于疫情肆虐的缘故，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这两年主要通过线上会议来沟通交流。部长法莱尔书记坦言，但是对我来说，这不同于直接与有关人员亲自接触。线上会议倾向于单边或双边沟通，却无法针对特定要点产生共鸣。此外，除了本届世界家庭大会外，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庆祝活动也将在地方层级举办。法雷尔书记解释道，教宗方济各对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庆祝活动也秉持同样的理念，他不愿意只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举办一场盛会，而是希望世界各地每个主教座堂都能欢庆这日子。这也是因为在世界家庭大会方面，我们要时常记得与会人数最多的都柏林大会约有34,000到35,000人参加，这连一个小小教区的教友人数都不到。那些大教区或许光是在自己的教区内就能集结这样的人数来参加，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恰逢教宗方济各钦定的爱的喜乐家庭年，关于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在本届大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教会内的接受状况，法莱尔书记指出，爱的喜乐宗座劝谕显然是这次大会的基础，我们想要注入一股新的动力。我认为相对而言，这道劝谕在教会内广受接纳。我想一开始之所以会产生许多顾虑和误解，是因为人们纠结于某些部分，却没有读完整份文件。据我看来，各地主教团普遍支持这份文件。在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的推动下，罗马宗座传信大学于6月17日下午举办一场题为《为了相遇的文化：佛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友谊》国际会议。在此机会上，梵蒂冈新闻网采访了出席会议的日本佛教团体立正教成会罗马分会的负责人水藻克年先生。在回答佛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和谐相处有哪些因素的提问时，水藻克年说，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不仅是佛教徒和基督徒之间，重要的是要肯定每个宗教的使命。一个真正正义的宗教首先应该使人的心灵解脱痛苦并带来幸福，为社会和世界带来和平与和谐。通过不同宗教间的许多研讨会与会议，我们肯定宗教的使命正是如此。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就能携起手来在我们之间建立友谊，互相帮助。为了全世界的福祉，我们一起行动。接着，这位日本佛教徒罗马分会的负责人谈到佛教信徒和基督徒在生活中的共同特征。他说，佛教最重要的方面是意识到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不能独自生活，有赖于他人，我们才能过上自己的生活。我的基督徒朋友也常常告诉我，我们与天主生活在一起，在他们与他人交往时，或是在他们生活境遇中，都会得到天主所赐予的恩典。我们佛教徒也认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来自菩萨的讯息。基督徒和佛教徒在这方面很相似，即我们如何接受生活中的事物，不仅接受好的，也接受那些消极的，因为在消极的事物中，我们努力辨认菩萨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督圣体的节庆是于1247年第一次在比利时列日举行的，是由一位奥斯定修女如利安娜的请求下开始庆祝的。她在传记中叙述1209年的一次神事中，她看到一发光的圆形月亮，但其中却有一个黑点。耶稣告诉他，这个黑点表示在整个礼仪年的循环中缺少一个敬礼圣体的庆节。最初虽然有不少人不愿意接受， 但是受到了烈日主教以及当时还是总六品，又称为会吏长或总执事，日后升任为五朋教宗的雅格班大利翁的大力支持。五朋就任教宗以后，就于1264年颁布了诏书，订立了这一个新的节庆，敬礼至圣圣事，日期定于五旬节八日庆节后的星期四。但是教宗五朋颁定了诏书以后两个月就过世了，所以所订立的圣体节实际上并没有在各地实行。以后到了教宗克勉五世以及教宗若望22世的督促下，这个节庆才普遍的被接受。第一年度的革新，这个节日的庆祝也包括了主基督宝血的奥基，称为基督圣体圣血节。耶稣宝血节原来是在第16世纪开始于西班牙，然后传入意大利。1849年教宗毕月九世由流亡中重返罗马，为了感谢主基督，诏令普世教会庆祝耶稣宝血节，日期定于7月1日。其实耶稣圣体与耶稣宝血本是同一个奥迹，应该联合在一块儿庆祝。礼仪年度革新之一般的准则的官方诠释说，基督至圣圣体节其实也是对主耶稣基督之至尊宝血的庆典，一如在弥撒中与日课的经文里，以及教宗五朋于1264年订立的这个节庆的诏书中所清楚显示的。所以7月1日的耶稣宝血节就被删除了。对于圣体奥迹的各式敬礼，有圣体游行、民共圣体与圣体大会等。有人认为基督圣体圣血节所纪念的奥迹实际上已在圣周四举行，因此是重复庆祝。实际上这两个节日还是有所区分的，由于圣周四的庆祝是三日庆典的开始，与圣周五耶稣受难日紧密联合在一起，因而不能以毫无拘束的欢乐心情来庆祝圣体圣事的伟大奥迹。所以在常年期立一个特别的节庆，对此圣事表达我们的欢欣、赞颂和感谢，并且使我们更深入地瞻仰这个圣事的奥迹，是极为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适当的。耶稣受到自己爱情的催迫，受到他一心想教我们爱的愿望的催迫，竟降临世界，寓身于圣体圣事中永留人间。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因此圣若望用这个开头语来记述帕斯瓜前夕所发生的大事。那时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这样做为纪念我。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喝一次都应该这样来纪念我。在这样简朴而庄严的时刻，新的盟约缔结了。耶稣废除了旧约法律的体制，启示我们他本身将成为我们的祈祷与生活的实质内容。这是爱的奇迹，这是天主子女的真神粮。耶稣之所以藏身于圣体之中，是为了让我们敢于接近他，他要滋养我们，要同我们融为一体。圣经如此描述初期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团结于宗徒信德中，分享圣体，一心一德的祈祷、信仰、圣体、圣言。当我们屈伏祭台参与弥撒圣祭时， 当我们瞻仰庄严显供的圣体时，或朝拜圣体柜中的圣体时，信德自然会油然而生，意行坚固。我们应当体验领受这个新生命，并深深感谢天主的深情挚爱。基督圣体圣血节，永生之粮的节日，是我们反省饿福饥渴之苦的好机会。他们饥渴于真理，饥渴于正义，饥渴于团结，饥渴于和平。为了解除人们对和平的饥渴，应当重复圣保禄的名言：基督是我们的和平 ,Pax Nostra。群众对真理的渴望应该提醒我们，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对追求团结的人，应当告诉他们，基督为我们所有人的合而为一祈祷，饥渴于正义，应当引导我们归向人类和睦的本源，也就是我们实在是，而且自知的确是圣父的儿女，是兄弟姊妹。和平、真理、团结、正义，要消除人类和睦的障碍何其困难，但是我们基督徒奉召创造兄弟情谊的奇迹，应当努力不懈，使人人依靠天主圣宠的帮助，善度基督徒生活，彼此协助背负重担，遵行爱的诫命。唯有爱才是圣德成全的纽带，是天主法律的精髓。我们一起聆听 Marco Frisina 蒙席所创作的 Anima Christi 基督灵魂。 Anima Christi Sanctificalmi 基督灵魂圣化我。Corpus Christi, salva me, 基督圣体救赎我。Sanguis Christi, inebria me, 基督圣血酣畅我。Agua lateris Christi, lava me, 基督圣水洁净我。Passio Christi, conforta me, 基督苦难坚定我。O bone Jesu, exaudi me,慈善耶稣，请听我。Intra vulnera tua absconde me， 在你的圣伤中隐蔽我。Ne permitas a te me separari， 请你绝不离开我。Ab ostem maligno defende me， 请你护佑我于仇敌。Inora mortis。me voca me， 在我的时候来到时召叫我。et iube me venire ad te， 我欣然跟随你。unt cum sanctis tui laudem te， 随同诸圣赞颂你。per infinita secula seculorum， 阿门。即世之世，阿门。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必须能为耶稣受苦和受辱，在一切困境磨难中宠辱不惊，依靠天主的力量，必能战胜生活中的困难和风雨。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